口，当他在那里，这个你不轻易发怒，结果你得罪一个丈夫，你不止得罪你的丈夫，也得罪你的儿子。这个得罪当然是好的得罪，你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许多丈夫不能悔改啊？因为这个成功不下来。谁能够把这个成功下来呢？不轻易发怒的人，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成一个节制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叫我们能够把一座城拿下来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些地方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啊，关于那些暴怒的人，那个易怒暴怒的人，或者那些轻易发怒的，我们看圣灵怎么形容。我觉得圣灵啊，形容得非常道家，而且非常幽默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哈，比方说我们看一看那个第15章18节哈，你看圣灵怎么用那个字，非常有意思的。15章18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这个暴怒人，这个暴怒两个字啊，在原文是发烧的人，发烧很有意思。你为什么暴怒？就是你发烧了嘛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发烧。那么这个暴怒人是发烧的，那么这个烧到个什么地步呢？那你圣灵很有意思。这里这个字啊，你去看那个诗篇58篇，我们看看诗篇58篇。诗篇58篇。那么这个怒气像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怒气就是58篇呢，那个第4节，58篇第4节哈，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。所以这个怒气就是那个暴怒，那个怒气在原文是一个字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暴怒啊，发起怒气来的时候，圣灵说这就是蛇的毒气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也咬死人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看一个人发怒，真的把人咬死了，真的这个有毒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很毒啊，他的话很毒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有圣经根据的，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毒气啊，那个气就是蛇的毒气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你读何西阿书，我们很快的翻一下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第7章第5节，第7章第5节，这是1061页。你看呢，这里怎么说？这里说，在我们王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。那个烈性，酒烈到一个地步都病了。人今天喝酒不光醉了，而且病了，所以那个酒是很烈很烈的。那个烈性呢，就是刚才那个暴怒是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啊，就好像叫人家喝那个，就好像叫人家喝 XO 一样，就好像喝那个最烈最烈的酒，那不光叫他醉了，也叫人病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暴怒的人这句话那个意思在这里。那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现在我们来看14章，箴言14章第17节，那里有个形容。14章17节这里有个形容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。那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话，这个轻易发怒和鼻子发生关系。这个原文呢，就是他的鼻子很短。这个轻易发怒的人呢，就是鼻子很短的人。为什么发怒跟鼻子有关系？你知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用鼻子说话的，是不是？哼的时候啊，一定用鼻子说话。那么你还知道啊，有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大呼啊，像打雷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就是鼻子打雷啊。所以呢，你每次你听见一个人生气发怒的，就好像打雷一样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在圣经里面讲了短鼻子的时候，就什么意思？就是指着发怒的时候。那么那个不轻易发怒，我们刚才不是读了那个不轻易发怒呢？在原文就是长鼻子。所以长鼻子的呢，就不轻易发怒。那么，所以现在你来看30章第33、33节很有意思。咬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的必起争端。 你看那个怒气在原文就是鼻子嘛，所以在原文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说扭鼻子要出血的，激动怒气呢要起争端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圣经讲了怒气用鼻子来形容，所以这里说你把鼻子扭了一定会出血，但是呢你激动怒气一定要起争端。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这个人需要怎么样，需要做一个温良的人，性情温良，邻里冷静的人，就是不轻易发怒，就是长鼻子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下一次啊，下一次你要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你鼻子很长，这是有别的意思在里面，但是在属灵上来讲，鼻子很长的意思就是性情温良的人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我们知道就是神所要做的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雕刻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箴言里面很多次说到言语，说到说话。因为一个人说话就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受约束的人，这个人是像野马一样呢，这个人还是有节制的人。所以圣灵常常讲到说话。我们看看第十章第十九节，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你看见吗？一个智慧所结的果子就是不说话。你能够禁止嘴唇不说话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，这就是节制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说话不过是个表现，但是呢，到一个人会禁止自己不说话，能够禁止嘴唇，禁止这个嘴唇的人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人他有一个果子，就是节制的果子。我们再看第十三章三节，十三章三节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灭亡。灭亡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一个节制的人他一定谨守他的口，他一定守口如瓶的。十五章二十八节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恶人的口吐出恶言，他里面所充满的外面就显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他能管住他的口，他就能管住他的心，就能管住他这个人。所以言语和这个人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。十七章二十七节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把寡小言语和性情温良放在一起。所以你看见，一个是果子，所以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讲的言语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提到言语，言语，言语。然后我们看第九章二十节，九章二十节，啊，九章不是九章，不是二十九章二十节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二十九章二十节。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这些人都是做了在说了在想的，是个急躁的人，是从来不好好想，从来不好好想的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个人是没有节制的人。然后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，就是二十五章十一节，二十五章十一节，二十五章十节，十一节，对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说话，他知道怎么说话，那个话乃他里面的流露，他能约束他自己。那十二节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现在他可以劝告别人，现在虽然忠言逆耳，但是他现在知道什么话可以说，说了这个话以后，在顺从的耳中就像什么金耳环跟金的装饰一样。然后我们看十五节，恒常忍耐可以，你看这跟忍耐也有关系，你看到没有，这都是一个东西，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智慧所造成的第四根柱子，那就是温良， 也就是节制。你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。那现在我们总的来说，一个节制的人，第一，他的话语是稀少的；第二，他是想了再说。我想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他不急躁。还有呢，第三点，我想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三节，十八章十三节，十八章十三节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在他说以前是先听的，不光先想，而且先听。今天我们的难处为什么愚昧呢？就是我们还没有听我们就说了。那么这样的人不只是这样的人不只有难处，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。读圣经的人是把神所有的话都听过了，然后才开始说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经上又记着说。他不会光有了这一光听了这边话就下结论了，没有，他是把神所有的话都听过，然后才下结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人是有节制的人。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很快下断案，一个没有节制的人，神的话还没有听清楚，他就在那里讲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要养成读圣经好的习惯，我们必须是个会听话的人。一个会听话的人是会节制的人。所以但愿我们记得，你不只要听别人已经听说出来的话，你还能够听别人所没有听出来的话。所以这个通通是节制和忍耐所包括。你不要急着说，你要听别人说，你要把话听清楚了然后你再说，这个才是智慧，否则就是愚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概的来说，我们你可以这个话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把这一段的圣经，就是从十章到三十一章，把言语这些通通把它加起来，你看见神的教训很丰富很丰富的。那详细的我就不说了，最要紧的我们知道这和节制发生关系。你看见一个人，你要认识一个人很简单，你千万看这个人就可以，你看他怎么说话就可以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一个听一个人说话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一个多话的人，一个很容易说主观话的人，一个说狂话说大话的人，你看见就显出他的愚昧来。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当你要选择对象，要走到地毯那一端以前，如果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谈恋爱的话，那应该是要谈的。在谈的时候，你就从他的说话里面你就认识这个人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，如果你要娶一个人的话，你只要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一看，你只要看看他家里他的母亲啊，就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怎么对待他的父亲，他将来也要怎样对待你。他怎么对他父亲说话，他将来也一定对你怎么说话，因为学二十年都学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说话就代表这个人。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那就证明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还在没有说话以前，他已经想怎么样的回答。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话，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想过，每一句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酝酿过的。他不是急急躁躁的说，没有，因为一个急躁的人、愚昧的人比他都有智慧，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读好了，今天给我们看见圣灵如果把我们做成一个节制的人，一个忍耐的人，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，那句话就好像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一样，那这就是智慧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智慧话生那么多？因为愚昧的话说太多了。人对我们的估价怎么知估价的呢？就是因为你说了太多的愚昧话，你难得说几句，你难得说几句好听的话，那是智慧的话，结果你愚昧的话都把智慧的话抵消掉了。为什么有的人站讲台不能够起共鸣呢？在讲台的话也许都是金科，都是很宝贵的话，但是他在讲台底下那些话都把他讲台的话统统抵消掉了。 因为你在讲台底下所听的都是愚昧的话，结果他站在讲台上面，他摆一摆正经的在那里讲的时候，你是听见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对这个弟兄的估价